嘿、hey, ，我在现场，带您收听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为主持人陈峰的。上一集为各位带来的发生在1986年的河江街双尸分尸案哦，庄淑独以及妻子庄蔡飞在移民阿根廷前被肢解成32块，分装在6个行李箱内哦，是二儿子钟文辉与妻子察觉到屋内异常的血迹以及血腥味之后，通报警方到家中，打开了反锁的主卧房门，才让案件得以揭发。而他们原本还在客厅跟凶嫌，也就是姐夫陈云辉聊天，但就在打开房门之后呢，这个姐夫陈云辉啊就已经趁乱逃逸了。警方推测他是为了要夺取两老变卖家产的钱财不成才犯案。但如今陈云辉泄露不明，案件后续会如何发展呢？这一集我们继续请到现实专家谢松善阿善师来跟各位听众们分析。阿善师你好。
峰德哥好，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阿善师，上一集结尾我们有提到陈云辉有想要来投案，有打给自己的家人哦，然后甚至透过一个他的朋友不知名的啦，就打电话给警方说他想要来投案，只要他把这个事情先办好之后就会来了。那警方判断这只是缓兵之计而已。那后续警方有凭着一些线索去抓拿到陈云辉吗？还是他真的来投案了呢？
因为呢，当时警方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握陈云辉的那个住处，他的落脚处。当时呢，这个警方也说，你透过朋友来讲话，对不对？来说呢，他事情后事办完之后呢，他会出来投案，
对，
根本就是缓兵之计嘛，就是推脱之持。所以呢，他们想，可是呢，警察也全部在他的朋友啊、家人啊等等，全部布下天罗地网，可是就是找不到他。
等他可能如果去投靠的话，直接把他抓起来了。
对啊，应该很快就可以抓到。但是呢，就是很苦恼的，一直抓不到人。结果呢，事隔五天，就到了那个9月3号的时候，早上呢，差不多8点多的时候，有一通电话打到呢法务部里面来。
法务部，
对，不知道警察局派出所哪里去投案，就打到呢法务部，而且直接要找部长。当时呢法务部部长呢叫施启啊，他说我直接要找部长。
部长出来啊？这一般人要找部长可以这么简单找得到的
吗？对啊，你说我们一般你要直接找部长就能找到吗？
是啊。
后来呢这个电话呢辗转的就由主任秘书他来接这个
电话，也是蛮大的一个官位了。
主任秘书算第3位的因为部长、副部长，对不对？然后主任秘书，当然还有其他的正次了。不过这个已经算第3位的。结果呢，这个主任秘书呢来接这个电话，
是
他说我要找部长。他说你是谁？有什么事情？他说呢我要投案。你要投案？
你是谁啊？
你是谁呀？他说我就是犯下呢河江街庄淑独、庄蔡飞的嫌犯陈云辉。一听陈云辉。哇，这个是因为新闻大家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报的太大了。而且呢他还讲说，我为什么打给你？因为我不想呢这个机密外泄，我又做这个案子呢是涉及到一个秘密的国外的台独组织，我要带台湾来呢进行这个一些呢破坏的行动等等，而且这个是属于机密型的，你知道吗？在当时台独、台湾独立是要关起来的，
这么严重？
当然是，人家讲说你台湾独立，我现在唱歌都会唱台湾独立啊。
对啊，现在你要说你台湾独立，或者是你要跟这个中国人想要回归中国，都可以嘛，
都可以，而且讲台湾独立到处都在讲，那时候这4个字是很敏感的。
其实那个时候属于戒严的年代，
真的很敏感。
那时候是1986年，还属于戒严的年代，
戒严的时期。
1987年才解严呢。
对，可是1986年戒严刚开始也是还是蛮大家还是有点类似军权时代了政府还是蛮那个就是掌控的对于我们一些言论自由啊等等，尤其是台湾独立，因为你要颠覆政府嘛，
对，
这还得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机密的事情，他就跟他讲说，我这又涉及到背后是有海外巴西的一个台独组织呢派我来的然后等等，这个是属于一个极机密的事情，所以我不到警察呢去投案，我直接要找部长来投案，希望所有的资料都能够保密，而且所有的侦讯是秘密的进行。
为什么？因为他怕讲出来可能让那些台独的机关分子知道的话，有可能他的家人的生命危险会受到威胁
没有错 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些讯息呢他认为这是属于呢国家机密的这么高的等级、嗯、因此我才会直接要找部长。
不然如果我跟警察讲的话可能第二天报纸就
报
了。
报纸就弹出来
了。
没错没错。
是、哦。所以他就想要找这个部长了。但是其实法务部底下也有调查局哦。
他本来是法务部里面他是要从法务部要找调查局。他认为调查局蛮大的。
哦、对啦。
啊、其实你直接法务部。那主任秘书我在想一般也都是检察官出身的。
是。
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听不得了知道吧、嗯、而且呢是属于等级比较高的。
算是国家层级了。
对国家层级的。他本来打到法务部是要转到调查局。嗯、那法务部里面没有调查局嘛可是法务部底下是有一个组织就是法务部调查局嘛、嗯、但是法务部本身里面是没有调查局嘛。他、嗯、是他的属下的一个单位他不知道。是是但是呢主任秘书一听到所以他就直接打给台北地检署的首席检察官。
首席检察官什么概念、
啊、就是检察官里面的头就对了、哦、当然不是检察长了检察长更高、嗯、他就是一般呢在执勤的首席检察官他们每一天都有一个执勤的首席检察官、嗯、打给首席检察官然后呢讲这里面牵涉的事情还有机密的问题还有陈英辉他说要投案所以呢首席检察官马上带个书记官带着八警、
是
就到那个他讲话要去投案那个地点结果他打电话从哪里打
从来没打的
北一女旁边的公共电话亭、哦、结果呢他就说我就在这里等你
但他们去真的有看到陈英辉吗、
真的、啊、后来呢首席检察官呢马上呢交代呢那个主任检察官当天值日的、
嗯、是
主任检察官叫陈清碧、嗯、为什么交代他呢因为呢庄书读河江街这个庄书读呢还有庄蔡飞这个命案
是
当天也是他值日的、他当值的那个主任检察官、嗯所以呢就请他带着书记官、嗯、然后呢带个法警然后呢就到那个北女旁边的公共电话亭的地方、去找哎，果然他在因为他就在保护部的旁边嘛、嗯、北女就是差不多那个博爱特区那个区块
没错没错
结果呢就把他找到之后呢、嗯、就带回来带回来就带到呢、那个五楼因为呢你知道吗法务部门口基本上都有一堆的记者
很多都看
你们看过记者你也知道、啊、这个门口都是一堆的记者、啊、平常就在守住、嗯、
对
而且他说这个牵涉到台独组织的话哇蛮机密的所以呢他就从别的通道进入到里面呢、嗯、也没有在检察官的直接到五楼
是
到他的办公室不是侦讯室哦、嗯、到他的办公室直接来进行侦讯那你办公室一般记者是不会闯嗯所以呢侦讯以后呢然后又从秘密的通道侦讯完、嗯、直接秘密的通道搭车送到土城看守所记者完全都不知道
是当时要搭电梯下到地下室的时候呢甚至其他的这个检察官想要进来
对
那这个陈警也是不让他们进来的因为这个案件太机密了
对他说非常机密你不能碰面这样子所以堵住了
对连想要搭电梯都不行哦
对
哦所以是全程保密的状况之下呢就把这一个陈云辉就送往了看守所去了那其实这件事情哦，是一直到了大概两天之后才见报了。但为什么又会见报？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是这么样机密的事情，牵涉到台独组织，然后哎，怎么样才？为什么是后面才见报的？是他们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被必须给大家知道的吗？还是说这个台独组织其实是并没有这么一回事的？这就关系到陈英辉他。侦讯的时候到底讲出了一些怎么样的内容了？算是
当时呢，陈英辉呢，因为他一直想要说呢，我杀了庄书读，杀了庄蔡飞、他们我的岳父岳母，主要呢是因为我受到台独组织国外的、海外的、台独组织，主要是巴西、那个一些台独的一些组织呢，
对，
然后派我到这个地台湾呢，在这个地方呢来进行这个杀害，为什么要杀害？第一个呢他说呢他们要有资金、第二个是制造台湾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纷乱、让他呢延伸出重大的治安问题
是
然后呢主要要有一些这些钱、他们台独组织的运作需要钱、但是呢他讲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后来这个过程之中就有请了调查局、他派了一个也是蛮高阶的、也是很资深的调查人员呢来了解，因为调查局呢在海外，当时呢台湾独立是真的要关的，
是
你讲这四个字都不行啊，
真的、
对啊，所以 那个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台独组织呢，这个法务部调查局跟当时的国安局或警备总部基本上都有秘密派人哦来做监控，包含国外的等等。
是，
所以呢，后来陈云辉呢，他就讲，他为了取信嘛，取信说，哎，真的，我真的是受到这些台独组织，我是讲实在，他有一点要卸那个罪责了，我是无奈的，我是受他们指使的。
是。
所以呢，我也是很无奈的，才去呢杀了我岳父岳母，为了钱，哦，为了制造一些慌乱。那好，你跟调查人员讲，那你讲要讲出一些言之有物嘛，你不要那么胡说八道等等啊。他就讲说，你看台独组织啊，哦，在国外的，你看有哪些人，哪些人哦等等。他又讲，在当时杀害的时候，有台独组织的我的上级干部陪同。而且真正杀害的是一位姓王的，
哦，
姓王的台独组织的到台湾来跟我见面，然后呢我们一起去办下这个案子，主要杀了我岳父岳母的不是我，
不然是这个姓王的，
姓王的，但是王什么又讲不出来，
只知道姓王的，
姓王，而且是他主动找我，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联系都是秘密的嘛，所以呢是他杀的，那杀了以后我只是压住脚捂嘴巴，还有最后呢他分尸之后我帮忙装袋，
哦，
等等，他只是把那个罪责比较小的，
哦，我来做，
对，我来做，主要的还是姓王的，那王的叫王什么呢，你有个名字啊，住在哪里又不知道，
哦，
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调查人员就觉得有一点问题，不过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也试探，那好，你把国外的这些台独组织有哪些主要的干部，主要的哪些人等等，一一的跟我讲，还真的讲得出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把海外的这些组织啊，真的是有海外的一些台湾独立联盟哦，这样的一个组织，
是
哦，像组织的哦那个头呢叫张灿户，对不对？还有里面有哪些成员，你讲的好像头头是道的，可是后来发现这些资料怎么样？调查局呢，当时为了查两个案子，查什么案子？
《
中央日报》跟呢《联合报》哦，在那个1983年。好，就是72年，这两个案子我都有去
哦。
就是《中央日报》跟《联合报》呢，爆炸的案子，
爆炸了，
爆炸，啊，
真的爆炸。《
中央日报》，你知道《中央日报》那个地点就在台北车站的隔壁啊，那个
地方给爆炸，
对，真的爆炸，伤了12个人。我到现场去啊，我一看，哇，怎么整个营业厅炸掉了？
哇，这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始末？
72年呢，4月26日的时候，是《中央日报》先爆，爆炸以后呢，阿三是有到现场去，那现场真的炸的还蛮严重的，又烧起来，但是呢没有死人，伤了12个人。
OK，
后来就发现呢，在《中央日报》爆炸前22分钟，在呢忠孝东路呢四段《联合报》的地方呢，电梯也发生爆炸，
电梯房也爆炸了，
对，电梯房也发生爆炸，就在同一天时间呢，差的22分钟，是联合报先报了，可是呢中央日报造的比较严重，
是
这两个地方阿三次都有去，那就是一个典型的恐怖组织的一个爆炸。
当时发生之后，你们就把这两个案件就马上牵扯上关系了，
因为同一天嘛，而且都是炸的那个都是土制的爆裂物嘛，一般土制爆裂物基本上都是海外哈，国外的一些台湾独立哈的相关的组织进行的恐怖攻击嘛，所以呢，这个攻击呢，发现呢，当时法务部调查局也破案了，后来呢，国安局啊等等的哈，他们都证实真正的那个放置炸弹的人呢，叫黄世忠。
哦，
当然这个里面呢，他就把这些过程啊等等这些说的好像这个一五一十的。
是，
结果呢发现这些资料基本上呢，这个时候是因为已经有这个爆炸案件，所以呢相关的调查局啊国安单位就把海外的组织这些人几乎把他的网络查清楚之后呢，有在相关的这些报道里面有登录出来，那登录出来我就可以去看，
我一般民众都可以知得到啊，
对啊，都可以查得到，而不是说只有我台独组织里面呢才能知晓，甚至于呢他还测试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就在巴西发生的，就是巴西呢有一个侨务委员会，就是住在巴西圣保罗，我们侨务委员会呢有一个秘书被杀掉了，
哇，我们以前那么乱啊，
对啊，
真的假的，
对，真的被干掉以后呢，结果呢那个时候呢巴西警方也可能也没有认真查，还调查无力呢，破不了案，结果你知道吗，这个陈英辉讲那个是我干的
啊，
所以呢，调查人员也一愣一愣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个案子我查到资料，那个时候是说有可能开枪的人是台独组织的人员，然后说目击者说是一个凶手是一个30岁的东方人哦。
对。
然后这个案子其实那个时候都还没完全没有破案。
对。
所以就问他说：“哎，这个陈云辉，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是谁干的？如果你真的是台独组织的成员的话，你或许知道一些内幕，整个是谁策划的？那是为了什么样的动机？”
结果他说是我干的，
就是我干的，
所以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这不是 一头雾水啊。哦，可真的后来查查查一讲呢，这些资料很多都是类似公开的，不是公开就是已经有登录过的，因为警方也积极查，甚至列这，甚至在一些相关的报道呢等等，哦，都有见到这些名字，
是，
所以呢这些名字基本上也不难就说去查阅到。所以呢到底他讲的，还有呢你说这个巴西圣保罗，哦，这个财务委员会的秘书是你干的，啊，你干的为什么巴西警方查不到你呢？对不对？这些种种的迹象啊等等，一直搞不清楚说他真的是台独组织还是假的，还是受使命的。最后只好怎么样，只好问了，在那个阿根廷不是还有他的太太小月吗？
对啊，
还有他的大舅子，
对，
哦，等等，也被他骗去
阿根
廷，说要移民投资，哦，有什么要接管杂货店等等，后来呢就问他们，他们说根本就是假的，因为他到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在地最清楚嘛，他说呢可能有认识，但是并没有真的投入到组织里面，甚至于呢受组织的一些运作来进行了一些恐怖的一些暗杀啦，或是爆炸的一些行动，他并没有。
在当时啊，你说在海外的话，尤其在阿根廷那个地方哦，就是南美那个地方的话，他们要接触到这些台独组织是相对容易的吗？
当然是，我认为的，因为我也没有没有驻外嘛。阿三是之前当然差一点也有机会派驻外的安全官啦，可是后来人生的安排，我就走入见识嘛。
是，
如果是安全官，我今天就可以跟那个你讲海外的一些
海外的一些
情报的收集、运作等等。
哇，这些很刺激。
但是我知道，因为海外呢，安全官或是相关单位都有派人员在那个，可是人比较少，而且你要受制于当地的警方跟当地的情报机构等等，你也不敢太那个。不过据我了解了，一般在海外，因为呢海外大家你管你什么台独组织，他就管好他的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是啊，
那我们的只是安全官，他只有一个或两个人，他只是探寻消息，你也不能有太大的动作哦。当然，是不是有一些进行那些暗杀等等，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认为这是有可能。所以在国外，你这些台独组织为什么他们能够一直运作下去？因为当地的警方那管理台湾独立什么组织，那是你家的事情
你家的事情啊。
所以呢，我认为是不难的。
所以如果陈云辉真的想要跟台独组织有所接触的话，小玉说他其实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哦。但是他觉得陈云辉她的丈夫并没有加入到组织里面去哦。其实当时呢，检察官呢，其实想要从小月那边知道更多的讯息了。但是小月说，其实连陈云辉哦，他离开阿根廷回到台湾，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没跟他讲，
陈云辉也没有跟他讲哦。然后他在阿根廷的时候，其实陈云辉就会到处乱跑，所以他没办法提供给检警更多的资讯了。那庄家的这个长子呢，其实当时是跟着妹妹小月哦，他们是一起搭机回国的哦。那他们就有在机场受访了。那他们受访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去年十月的时候，陈云辉就以这个要开设杂货店哦，然后需要人手来经营的这个名义呢，就请这个庄家的长子哦，也就是他的大舅子哦，然后去移民到阿根廷哦。那当时呢，这个大舅子就交给了陈云辉4000元的美金作为这个手续费啦，移民的手续费。但是当他抵达不久之后，陈云辉他就把这个杂货店顶让给其他人了，变成大舅子来这边到底要干嘛？
傻眼了，
傻眼了，到底来这边是要干嘛的，也就不知道了，所以可能就只好找其他的这个投资机会了。大舅子就说呢，之后陈云辉就经常借机要回到台湾来哦。后来呢，是陈云辉知道说，哎，这个岳父要卖房子了，然后要去移民到阿根廷了，所以就搭机回到这个台北来了。所以他推断说，陈云辉想要掠夺两老的钱财哦，是早就有预谋的哦。自己移民到阿根廷，其实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的，才导致他的双亲身亡哦，其实是被骗去的。其实这整个计划都是有预谋的，大舅子是这样子认为的啦。而小月呢，也跟这个警方表示说，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说陈云辉从阿根廷回到台湾的这件事情哦，所以认为整起案件的都是有预谋性的犯案哦。那陈云辉说，这个犯案的时候有一个王姓男子也在现场嘛，那有没有办法从这边来下手厘清呢？这个王男，警方能够找得到人吗？
所以呢，这个王男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也不知道。而且呢，后来警方呢就查了， 另外呢，你陈云辉回到台湾呢已经有三个月了，
对，
王楠到底人住在哪里，什么东西你也搞不清楚，所以呢警方呢就认为说不太可能。另外呢他们也讲了那个陈云辉呢他在台湾他跟他的太太有通电话，
对，
说呢他在台湾哎有跟人做合伙做生意，甚至于呢有到餐厅呢里面呢去上班，后来发现根本就是假的，
哦，
根本就是在那边游荡啊无所事事，主要他就是帮岳父岳母办手续之外，那为什么那么热心呢，而且积极的赶回台湾呢，就是觊觎，因为要卖土地卖房子啊移民啊等等这些可能就会有钱嘛，
对
对不对，觊觎他的财产。
嗯，
那另外呢警方呢他们就认为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姓王的这么一个台独组织的分子跟你一起作案，而且他是主嫌犯，
对，
那主嫌犯呢为什么在现场，你王的不见了嘛，陈英辉后来留在现场嘛，
对啊，
那为什么王的不先把当时在主卧房不是有找到美金支票吗，
对啊，
对不对，还有一些房契啊那个等等这些东西，还有200,000的为什么不带走呢，所以根本就是糊弄嘛。另外呢他有问到那个吴姓，他不是一个女友吗，除了问小月之外呢那个调查人员也找到这个吴姓的这个女友，
对，
你知不知道他在台湾有跟谁接触台独组织，
嗯，
那吴友说那个吴姓的这个女友说虽然他有跟他后来他们同居在一起嘛，
是，
可是呢好像没有看到一些异样的人，那至于说呢他们他有一些朋友了，有见面一些朋友，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跟台独组织有关，因为他也不是相关的情报人员，所以他也不太了解，所以种种的这些迹象慢慢的透露说根本陈云辉的企图动机根本不是他所讲的，就是被逼迫啊，可能啊，是台独组织安排啊，要求他做这些事情，很可能就是积极的回来帮岳父岳母做这些移民啊等等手续转移变卖财产之后，是不是要从中分一杯羹，或者是说要从中呢获利？那最主要是在过程之中，他也听闻了说呢，岳父岳母呢在把变卖这些财产之后。他一毛钱都拿不到
啊，
可能这些财产都要转给他的大儿子，
是，
就是呢陈云辉的大舅子，那包含呢这个陈云辉还有呢他的小儿子呢庄文清，
是
一毛钱都拿不到，
哦，
陈云辉主要讲说我是半子啊，我怎么拿不到，
是
啊，所以大家就强烈的怀疑主要是为了钱，觊觎钱，那你想分的钱如果分的可能还不会杀人，你一毛钱都拿不到，这个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人动机，那他只是推脱啊，这海外的这些台独组织要我回来筹募钱，知道吧，做一些案件杀人引起社会质疑，根本就是糊弄了，然后呢拖延搅乱警方的一个办案的程序。
没错，其实当时陈云辉还有给出一些其他资讯呢，虽然他说不出其他台独分子的下落了，但是他还是有说出了一些在台北市的联络的一些暗号啊跟方法哦。那他说他曾经透过这些方法有跟三个男子见过面，但是案件中这一位王楠呢是他主动来找自己讨论扰乱治安的这些方法哦，所以他并不知道王楠的联系方式啦，但是这些你说联络集团的暗号啊跟手法是不是有效呢，如今案件都已经曝光了嘛，
大家都跑了，
对，想当然而是一定没有办法再去联络到了，所以也没办法去证实说这个方法是有效或者是没效，或者是陈云辉自己胡乱瞎掰出来的了。不过当时呢因为陈云辉所提供的巴西台独组织的情况呢跟情报单位所掌握到的差不多，那但是啊，这个台独组织的情形呢，在当地活动的状况啊，其实在南美洲很容易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也很难确定说陈云辉到底是或者不是台独集团的分子哦。那到底陈云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真的跟台独分子有关吗？我这边也来补充一下哦。其实当时各方单位呢，也是试图要去摸清陈云辉他的底细，试图去拼凑出他的人生哦。根据调查呢，在嘉义长大的陈云辉有许多的兄弟姐妹，20岁以前曾经担任过药剂师哦，还自己做过这个壁纸销售的生意，但是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哦，就改行从事旅行社的业务工作，专门替人代办出国旅游，而跟妻子 结婚之后呢，他们移民到阿根廷哦，在当地投资过汽车的钣金事业，但同样面临投资失败哦，财务状况始终都不太好。于是呢，他不得不在屠宰场工作，赚取一天50元美金的收入。妻子呢，也为此在阿根廷的针织厂打工啦。为什么他要打工呢？就是因为，他也是被丈夫逼急的啦。丈夫都是要他跟这个小月讲说，啊，你就去跟这个月家啦，跟你的娘家啦，吼，去要一些钱啦。我们在这边过得不太好嘛。那当时可能岳父岳母还愿意给我们一栋房子啊。现在知道我们来阿根廷过得不太好的时候，或许他们会愿意再多给我们一些钱嘛。但是这个妻子小鱼就觉得啊，可能人在外面嘛，也不想要再去劳烦到自己的老爸老妈了，所以他宁愿自己去外面的针织厂打工，也不愿意再跟家里面拿钱哦。但是陈银辉呢，想要要钱的这个念头，都还是没有打消哦。除此之外，还很奇怪的是，陈银辉呢，即便在这样出路不太好的状况之下，还是有办法到这个英国啊、美国、加拿大、巴拿马、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地到处游玩哦。这些钱从哪边来的？哎，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从哪边生出来的钱哦。那陈银辉的爸爸就说，儿子呢，原本是个个性很开朗的人哦，原本相当顾家，也都会跟兄弟姐妹聚会。但是从阿根廷回来之后，就开始变得不近人情哦，即便是家庭聚会，也只是匆匆见一面之后就离开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改变了陈云慧的个性呢？家人们也都不知晓。那简简还有发现哦，岳父庄书笃呢，之所以要去移民到阿根廷，最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陈云辉的怂恿哦。因为当时呢，庄家的长子去到阿根廷没有办法经营杂货店嘛，所以他就尝试去经商，但是也受挫了。陈云辉于是就更加积极的去说服岳父他们哦，去阿根廷那边去经营超市的生意。毕竟他们原本就在台湾有经营这个超市嘛，也小有规模。最后他才顺利说服了两老哦，变卖家产，然后去移民到阿根廷啊。那透过了这个家人啊，这边好像似乎没办法取得什么更加关键性的这个说法哦。那警方还有办法去获得更多的资讯吗？阿算是。
那这个案子的办案人员呢，真的很想了解，到底陈云辉呢，他犯这个庄书笃岳父岳母呢，跟庄蔡飞的案件呢，到底的动机是什么？
是
因为呢，这个案件呢，基本上从表面看起来呢，就是为了钱嘛，因为他积极的回国啊，然后呢，帮岳父岳母非常积极的办这些移民的手续，还有变卖
啊，
就是这些财产，主要就想分一点哦，这样的一些财产等等哦，然后呢，是不是从中获利？所以呢，后来他得知，他根本一毛钱都分不到，
是
对不对？因为呢，好像就是庄书笃呢跟他的那个女儿就是小月哦的一些相关的联系跟家人联系，他得知呢，他这些钱都要移转给大儿子，就是陈云辉的大舅子，所以呢，他整个就很生气。另外呢，到底有没有台独组织这件事情，除了呢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王姓男子之外，
是
根本就搞不清楚嘛，这个王姓男子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等等，说不定他自己呢虚拟瞎掰出来的一个东西。后来呢又找那个小月跟那个他的大儿子来问的时候，因为在整个侦讯的过程，陈云辉又提到一个我在阿根廷的时候就有一个跟姓苏的男子，这个姓苏的男子他就是台独组织的一个重要干部，然后呢他给我钱，他跟我讲，他说呢到台湾来的时候给我2000美元，而且呢我跟谁接头，里面有一些中央那个委员级的这些干部接头等等，然后呢我就可以进行呢这些相关的这些恐怖的这些杀人活动。另外呢他说呢这个姓苏的，对不对？他讲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武器，知道吧，你去的时候就可以拿到武器，可以进行相关的这些暗杀杀害的这些行为。然后呢后来发现他到台湾的时候根本是一场空嘛，这个姓苏的讲的根本就没有武器，也没有人接头，也没有什么东西，根本是假的。后来警方找到这个小月跟那个大儿子讲，他说姓苏的根本在阿根廷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嘛。
哦，你说小月讲的吗？
对，小月讲的，他说姓苏的他也知道，他说姓苏这个朋友根本就是一个混混嘛，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哪是什么重要干部，哪是什么，所以这些过程一查证也都是瞎掰的，所以这些过程很快一点一滴从王的到苏的，还有呢到台湾你跟谁接头等等，还有会给你钱，通通都是一场空。所以呢慢慢的这些办案人员也惊醒了，这惊醒了说我 我们一直查你这个很重要的国家机密，台独组织要来台湾颠覆政府，要来台湾扰乱治安的这些讯息跟这些说法，完全都是陈云辉
瞎掰的，
瞎掰的，就是一手呢这样捏造出来，所以他们惊醒了啊，这个案子其实根本都是假的。
是当时陈云辉提到亲子说这个苏姓男子是什么无业游民的时候，他也激动的大声大叫啊，然后哭闹说大家都要害死我是不是啊，哦，他好像也无法接受妻子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就在侦查近半个月之后呢，检察官也宣告了侦查终结哦，将陈云辉依照杀人还有毁弃尸体罪嫌来起诉了。在起诉书中呢，检察官就说凶嫌陈云辉是被害人的女婿哦，在1986年5月间从阿根廷回国之后，得知岳父母出售房子，然后拿到了705万元哦。这笔钱拿来清偿债务之外呢，还有剩下200多万元，准备要带往阿根廷。于是陈云辉呢就起意要来谋取这笔钱财哦。到了7月底的时候呢，陈云辉就计划要把两老杀害，然后并且毁尸灭迹，然后伪装成呢岳父母已经出国，让亲友无法查知真相。于是呢，一方面替两老办理到阿根廷的手续以及结婚哦，来娶信两老；另外一方面呢，则扬称替这个七舅啊庄文辉夫妇呢办理到日本去观光，约定在9月2号呢，包含到这个两老啊以及这个七舅，他们一起要去出国，他们要先去日本，之后呢两老再转机到阿根廷。但是一直到8月27号的那一天呢，陈云辉得知七舅他们将要在29号去外出办事啊，于是他就在29号的下午呢，趁着两老在客厅沙发上午睡的时候，手持着扳手以及尖刀将他们给杀害，并且分尸肢解。检方强调啊，陈云辉不惜逆轮事情哦，还分尸灭迹，手段相当狠毒，人性丧失哦，请院方处以极刑以昭窘戒。那根据这一份起诉书中就可以发现哦，检方始终都认定作案者只有陈云辉一个人哦。虽然陈云辉讯问时呢说动手的是这个王楠嘛，他只是抱住的两老啊，让他们不要跑走以及喊叫。死后呢也是王楠负责分尸哦，他只是帮忙分装已经肢解的这个尸体，还有清洗血迹而已。但是检警在传讯多名证人之后呢，认为这份供词其实是漏洞百出的啦。那后续到了一审开庭期间的时候，陈云辉仍然坚持说是为了组织要筹钱才犯案的哦，是包含大舅子啦，还有二舅子庄文辉啊，都一致指出说这是不实的说法哦，陈云辉是为了钱财才杀人的。当时呢，庄文辉还提供了两样没有被警方查扣到的证物。这些证物是什么呢？阿善师，
这是侦查的部分呢。后来呢，小儿子庄文辉呢就讲，有两样证物呢，可以证明呢他最主要哦，陈云辉呢做的这个案子以及他的动机。
是
第一个呢，是呢警方没有查扣的，当时呢在现场一个血裤啊，就是呢沾血的裤子哦，就是呢当时呢在陈云辉在行凶的时候一个血裤，他可能呢有洗过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哦就是放在现场并没有被查扣。另外呢在现场有一个笔记本，陈云辉的笔记本可能在他的房间里面，笔记本里面写着怎么样呢，他说呢我这一生一定要干一件呢轰轰烈烈的事情。
哦，
这轰轰烈烈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要杀了他的岳父岳母还是怎么样哦，所以呢他一生要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这个案子就是表明了他杀了哦他的自己的岳父岳母，是不是属于他想的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呢这两点是小儿子庄文辉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呢给办案人员，
是然后给这个法官来参考啦。哦，那当时陈云辉到了开庭的时候，他的说法也更加的完整哦。他说他七月底的时候呢跟台独集团的分子王楠闲聊的时候，曾经就有抱怨过岳父母对金钱处理不公的事情了，就是为什么钱都给他的这个大舅子去了。那后来呢王楠就有对他劝说要不要对他的这个岳父母来下手啦，但当时他拒绝了。那就是后来因为组织真的缺钱去买一些工具啦，买一些枪支哦，他才不得已才去有这个谋取岳父母钱财的念头啦。他说他原本想要去抢银行或者是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替组织筹钱哦，但是在知道了两老变卖家产之后呢，他开始有了这个一些犯意啦，所以先把这个各式的凶器啊藏在手提袋里面带进去两老家中先收好，至于铁锤啊、扳手啊跟剪刀都是原本家里面就有的哦。 那关键的两把屠刀呢，则是王楠用报纸包好之后带过来的，而整个杀害的过程呢，都是王楠动手，他只有帮忙捂住岳母的嘴巴而已，以及协助这个尸块的装袋啊，还有清理现场，所以涉案的程度并不是检方所想说的那样子哦。那之所以会加入台独组织呢，是因为他本身比较有野心哦，希望可以做出一些不凡的事业，但因为太太不太同意他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所以他才会在1985年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台独组织，但加入之后却偏偏一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啦，所以他才从去年的10月一直到案发当年的4月呢，频繁的往来在阿根廷以及国内哦，就是希望说可以让组织满意哦。那组织怎么样才会满意呢？他说啊，其实就是张贴一些标语啊，然后杀害政府的一些重要的官员呢，来扰乱人心哦。那之所以做不出成绩，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啊，要先有经费才有办法做出那些大案子嘛。那其实，在开庭过程中呢，陈云辉也两度痛哭流涕哦。那辩护律师呢，还请求法官呐，调阅这个刑事局的一些现场的指纹报告啊，来证明王楠到底有没有在现场，有没有涉案呐。同时间呢，也要求说对陈云辉来做一些精神状态的鉴定呢，因为好像感觉他的精神状况不太稳定。那现场的指纹到底有没有踩到这一位王姓男子的呢？阿善是，
因为现场呢，他最主要是那些帆布袋。好，装尸块的那些帆布袋，那些帆布袋呢？等等，不容易踩指纹
哦，
真的不容易。
以前我们讲过是比较光滑的，
对，
容易留下指纹嘛。
而且呢，相关的工具它有清洗过了嘛，好、
嗯
哦，也不容易好、哦、踩到指纹。我的印象啦，
是，
当然这个还要查档案资料。我的印象哦是没有踩到非常有效的指纹。不过陈云辉他也是住在那个地方啊，
是啊，
你踩到指纹。他能怎么样辩解呢？
哦，
因为我住在这里啊，我这可能会摸到，我有提到帮忙怎么样，所以种种的，因此呢，这个案子呢，其实从指纹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去锁定他。另外呢，办案人员也质疑，那好，有姓王的，最主要是王的这个台独组织的你的上级来帮助他，主要是杀人，
对啊，
又没有踩到这个姓王的，那姓王的是何许人也，对不对？等等这些。完全呢，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住在哪里。那踩指纹，基本上因为呢，连可能陈云辉呢有效的指纹都踩不到，所以姓王的这个指纹呢，因为名字也不知道，而且那个时候的指纹档案也还没有那么多哦，所以呢，有没有这些台独分子有犯案有哦有建档？因为在国外你不太可能会有建档，所以呢，后来这个指纹部分呢也没有办法做有效的证明。跟案件的一个突破
是，那后续呢？其实还有接续来开庭哦。开庭的时候，陈云辉又补充了更多的资讯哦。他说他在巴西的时候呢，有认识了一位台独分子林飞龙。这位林飞龙呢，要他牺牲奉献回台哦，然后之后会给他2000美金啊，以及两位台独中央委员的联络方式。但是这些东西呢，他都没有拿到哦。后来呢，他就犯下了这个案子，所以他目前的心情非常矛盾哦，很后悔被台独分子利用了、啊。那台独分子就告诉他说呢，他们在台湾有很多武器哦，但是他回台之后才发现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王姓男子就跟他说啊，只是去拿这个两老的钱哦，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哦。等钱弄到手呢，至少要拿30万元来买枪以及买一些工具啦。那他信以为真哦。带着王楠回到住家之后呢，没有想到王楠一声不吭就直接杀人了。所以他的意思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会有杀人这件事情的发生，一切都不是预谋的，他只是要夺取钱财而已。而且王楠呢，也是告诉他说啊，这件事情可以干得天衣无缝啦，我们就只是把钱拿走而已啦，你也不会被知道啦。没有想到，确实把人给杀掉，所以他整件事情他始料未及啦。而后续呢，在开庭的时候，其实他的妻子小月也有出庭哦，说跟陈云辉结婚了13年哦，1983年到阿根廷，1985年陈云辉回台的时候呢，就在地下舞厅认识了这个吴姓女子，然后两个人开始同居啦。那从此生活呢，也有开始巨大的改变哦。等到10月，他再次回到阿根廷的时候呢，陈云辉就说要把杂货店顶让给其他人了。那之所以会这样子呢，小月认为啊，就是因为陈云辉在台湾跟舞女同居之后，花费变得很大了，所以小月推测呢，就是因为缺钱哦，才把两老给杀害掉。 那我们前面有说过，他们曾经有提供给法官啊这个陈云辉的这个笔记影本嘛，上面有写着说，这一生一定要干一次轰轰烈烈的事情。乔叶说呢，其实这个呢就是陈云辉写给舞女的信啊，上面还有写说，七年后两人就可以结婚。哎，为什么会是七年呢？乔叶说啊，他查过六法全书哦，知道失踪七年之后是可以宣告死亡，然后去继承财产的。可见陈云辉是想要制造一起失踪案件，继承财产之后呢，然后来跟舞女结婚哦，显示陈云辉就是为了钱财才去杀人。那阿善师，你觉得乔叶这个说法合理吗？好像听起来，我自己觉得还蛮合理的，
蛮合理的。因为呢，他最主要陈云辉呢要推卸或是减轻他的刑责，所以呢，他一直这个下掰呢，说有台独组织啊等等这些过程。可是办案人员最主要那些情报哈、哦，或是这些相关的单位呢，这些办案人去查等等，发现呢根本很多东西呢都兜不起来。
嗯，
哦，所以呢，小月他讲这个，我认为是蛮合理的，因为你有一个同居的女友，
就小时候要养嘛，
对，那当然是要花钱嘛。
哦、
第二个，你又跟他讲七年之后，对不对？我们再结婚，那一定为什么七年？这个真的，这个失踪七年是可以宣告哦、这个死亡，然后呢继承相关的这些财产等等、
啊哦。
所以呢，这基本上都是有预谋的。所以呢，台独组织呢，我阿三是讲陈云辉这样的咖，你真的是一个什么台独组织回来进行暗杀行动等等。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的讯息。
是啊，你讲不出来啊，
根本就掰不出来嘛，
是，
对不对？一下又姓王的，一下又是苏的，哦，一下又是林静龙的等等，
陈飞龙什么的，
林飞龙的，对，那这些根本呢，后来一查呢，也变成是无法去查证，甚至有一些发现根本就是假的。
是，好，那不久之后呢，一审就宣判了、哦。法官就指出啊，陈云辉的审理过程中呢，虽然始终否认是独自杀害两老、哦、还辩称说是由王姓台独分子去参与杀人毁尸啦，但经过审酌之后呢，认定都是陈云辉杜撰出来的卸责之词、哦、不足采信，因此认定陈云辉呢手段毒辣，天理难容，有与世隔离的必要，然后来判处死刑。那陈云辉在听到判决之前呢，还多次回头去看一下旁听席的这些亲友、哦、还紧张的不断的去搓揉这些手指啊。那听判呢之后呢，他的表情是相当的木然哦，并没有看到出他的一些特别的情绪反应，可能对于判死呢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了。那到了高院二审判决的时候呢，案件是有了翻转的，陈云辉被依照共同连续杀人罪来判处死刑，也就是说高院相信了有共犯的存在哦。那高院当时有三个理由哦，第一是两老呢，他们的身材都比陈云辉高大，那陈云辉一个人如何在没有反抗打斗的情形之下将两个人给杀害的呢？那当时经过勘验哦，陈云辉身上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哦。那第二点，陈云辉行凶的时候是在白天哦，如果陈云辉是一个人作案的话，那两老应该会喊救命啊，但当天邻居都没有听到丝毫的异样哦，是不是有可能是已经被共犯给控制了呢？第三点，命案现场清理得非常的干净，显然需要花费许久哦，以陈云辉一个人而言似乎是难以做到的。那这三点高院怀疑的有道理吗？阿善师，你认为呢？
我基本上是认为不太赞同啊。
哦，
我特别说明一下，第一个、你说呢那个高大，
对啊，
没有错，庄书读跟庄蔡飞、
嗯、
他那个身材是比较高大，
是，
可是有一种情况，如果呢他是在睡觉，或是呢甚至有的是吃安眠药昏迷、或是睡觉，
是，
那在攻击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跟你打斗嘛，一棒下去先打昏了、拖进去就慢慢刺杀嘛，而且或是等到他们好、像那个如果太太好、就是岳母啦、岳母呢庄蔡妃，他如果在睡觉也是一刀刺下去，而且刺到心脏，
是，
基本上呢很快就会死亡嘛、
哦、
所以这个过程要看当时的情境、所以当然呢我在想高院他可能有一些可能社会有这种舆论，那他就稍微做个样子哦，说你看我有质疑啊，这个再扒回知道吧，再调查清楚。但最后呢，还是没有办法，就是最后事实就是一个人犯案。那第二点，他有提到呢，说白天，那你人都被杀了，根本连来不及叫，对不对？来不及打斗， 哪会有陈银辉身上会有很多的那个伤痕，或者是说是邻居会听到声音，因为你在睡觉嘛，一棒打下去你就昏了，或者刀子一刺对捂住嘴巴都
你也叫不出来啊，
对，叫不出来。还有清理现场，这个清理现场最主要他事后慢慢清理啊，因为呢你看从四点半到十点半多少的时间，你不要一定要一群人来帮忙清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高院主是做一个手势这个动作，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理由真的是有一点比较牵强了，因为要一个人作案基本上呢还是很蛮合理的，
如果在准备妥当的情况下，
长时间时间够了，然后慢慢的弄，慢慢的处理，我觉得是可能的。
OK， 好，那无论如何，其实当时二审的这个死刑判决并没有被推翻，他只是认为有其他人共同参与而已啦。但是陈云辉面临到的还是枪决的命运哦。那就在检察官提出上诉呢，发回高院更审的期间，陈云辉他找到了一丝生机哦。在1987年10月21号的凌晨，陈云辉他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哦，跟这个兰花大盗陈国栋以及另外一位窃盗犯呢方金伟，总共三个人哦，他们趁着管理员啊管打瞌睡的时候，就拿着不知道从哪边拿到的这个钥匙哦，解开了手铐的铁链，从板桥医院的急诊室呢，三个人就一起逃走了。那三个人一起逃完到这个公寮之后呢，陈云辉啊，他们就用铁条哦撬开了这个脚镣啊，再分别逃亡。那陈云辉他自由了，但是只有一小段的时间。看守所根据资料得知说，他杀害岳父母之后跟社会的关系是几乎断绝的，只剩下住在台北市金生南路的吴姓女友定期会去看他而已。而他逃脱之后呢，最有可能去找的人就是这位吴姓女友了。于是就派了这个人啊，在吴女的这个住处呢去埋伏。其实当时吴女呢，她已经在前几天就已经搬离了啦，就已经搬离住处了。但是这不重要，因为陈云辉呢，他可能也不知道哦。于是管理员呢就在那边等等等，等到了中午12点，就发现陈云辉他坐着计程车呢抵达了这个巷口哦。当时他身穿汗衫，手上呢拿着一把弹簧刀要来防身哦。等到他现身之后呢，看守所的管理员也立刻现身在这个巷口，把他给围住了啊。那陈云辉试图要去持刀拒捕，但最终还是被制服了。而这一次呢，陈云辉无法再去抵抗命运了。在1988年3月4号，陈云辉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确定。判决后6天，陈云辉随即被枪决伏法。这是台湾解严后呢，从死刑定验到枪决速度最快的死刑犯，只有短短的6天而已哦。至于排名第二名的呢，则是前屏东县议长郑泰吉以及郑捷的记录哦。这两个人都是判决19天后枪决。至于第三名的，则是江国庆安哦，是在判刑52天后才被处刑。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差不多讲到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凶宅的这种状况好了。阿善，是这个凶宅后来还有人住吗？
因为这个凶宅的部分呢，我也是看报纸，因为我们见识不会。几十年后再去看这个凶宅到底有没有人住。后来呢，是相关的报道，我看了我也吓一跳。他说他的儿子还住在那个地方，我想呢应该是庄文辉。那30几年啊，第一个房子呢没有脱手，因为呢照理讲它变成一个凶宅，
对，
反正呢也不好脱手，甚至于脱手的价钱也不高。那后来呢，这个庄文辉呢，他心想说，那干脆我就继续住在那个地方。
是，
可是后来我在想，可能因为父母亲被杀，姐夫又涉案，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结果这个小儿子呢，他住在那个地方呢，后来精神上呢就发生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些忧郁症啊，还是怎么样，
有些幻想啦，
对，幻想啊等等啊。不过他对其他人没有影响，只是自己呢又还一直呢住在庄书笃呢跟庄蔡飞呢那个凶宅的地方，而且记者还曾经去访问他，他说我觉得住的还蛮依据的，蛮好的。
是，其实在里面堆置了蛮多一些，
对，但是呢里面呢就是堆置了蛮多杂物啊等等。最可怕的是什么呀？当时有传闻那个电锅，不是说什么心脏啊等等，不过这一部分没有得到查证。那个电锅他说30几年他还留着，因为呢大家有这样的传闻，他电锅他也不怕，这30几年还留着，有没有因为用电锅来煮饭我就不知道了。
是，他说留在那边放着
了，然后但是里面呢就是可能因为精神上的一些问题堆了很多的杂物，就是没有好好的整理一下。但是我在想，这也是就是存活者，他的小儿子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去 挥去掉呢这种父母亲被杀的那种、那种惨状跟梦魇。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在情何以堪呢、
他当时打开了这个行李袋嘛，然后看到了这个东西，其实对他的精神冲击哦是相当相当大的。那后续可能也没有经过一些心里面的调试、心里面的辅导哦，所以对他而言可能造成了一辈子难以磨灭的一个影响。那案件最后呢，这个陈云辉是枪决伏法了嘛？那阿善师，你对于整体案子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吗？
当然，我的看法呢，也是跟我的 podcast《阿善师见识实录》最后的结尾一样
哦。
其实呢，任何事情你不要认为说我就做了，知道吧？我就随便借假借一些其他的理由等等。其实警察也不是笨蛋，当然人也一定会仔细的厘清。
对，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越来越厉害了，而且我们到处都有监视器。如果这个案子是发生在现在，我跟你讲，可能两天两三天就知道你躲在哪里，
是
因为可能全省的监视器就同步来找你了。
对啊，
但是呢，因为当时手机也没那么普遍，那是没有手机啊，而且也没有监视器等等，所以呢，现在有监视器，现在其实你破案超过十个小时，任何案件哦。超过时已经很逊了，你没有在两三个小时抓到你，这个警察就很逊了。
是啊，
所以呢，这个讲在这个就是时代的进步了。
对，
不过我觉得陈云辉会犯这个案子，好，而且听说他有念过这个医学院，
所以
呢表示他脑筋不错。但是最主要是怎么样？第一个呢，生活啦，一些做生意啦，对不对？好，从业啦，不是很顺遂。
他好像一直想要去追求一些，
对，一触可及，想要一下子，对不对？能够变成一个暴发户，或是变成有钱人。
在台湾，他有投资一些生意嘛，然后在阿根廷那边有做这个汽车钣金的投资生意，但是都失败了。
对，所以失败以后，当然被钱逼急了嘛。还有最主要，他有结交这个小三吴姓女子。所以吴姓女这些种种的压力呢，他的脑筋里面一直在想，我就是要钱，就是要钱。所以呢，一听到说哇，我岳父岳母很有钱，然后呢，平常他就请他太太去挖一点，知道吧？去跟他说要一点钱。他现在要移民到阿根廷，一定房产啊、地产啊很多呢，一下子很多钱，是不是能捞一点？甚至于呢，占有更多一点？这个就是被财利欲呢。整个人被迷惘了，知道吧？整个呢利益熏心了，所以人呢也迷惘了，所以呢他整个这个心智呢都被钱利益呢来掌控，所以呢这个时候人会变得很可怕。
是，
所以这一部分呢，这个阿善师也奉劝各位了，第一个钱是身外之物，当然没钱也很痛苦，对不对？赚钱要取之有道，
没有错。
第二个呢，人在做天在看，知道吧？你不要认为警察是笨蛋，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呢你不破案反而觉得蛮奇怪的。
对、
所以呢大家真的坏事不要做、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对，千万不要想说推给这个台独组织就可以啊，什么事都没有了。
对对对，
其实即便是就算真的有一个台独组织，真的有一个共犯啊，他还是会被判死的，
还是会厘清的。
对啊，
对不对？我们国外也有很多情报组织可以把这些讯息大家做一个综合。
他参与到整个案件，然后去杀害掉他的岳父母，基本上这个死罪他还是很难去逃脱的啦。他以为可以透过这样的说法去让他可以免除死罪，但是其实并不是他所想的。
但是这个案子的确对我冲击蛮大。为什么？杀人的手法实在是太残忍、太专业。你看，两个头摆在一个袋子，你头拿过来，眼睛看着你。你作何感想？心、肠子不是肠子，还有内脏，还有脚等了一段一段。所以呢，后来我们当时就研判两种人，一个是有医学背景的，第二个做过这个屠宰生意。果然，这两个跟陈云辉都有关联。
好，那么这一集的我在现场呢，就聊到这边，也感谢阿善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一集的合江界分尸案，谢谢你哦。
好，谢谢峰德哥，谢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听众时间，来欢迎我们案发侦查团队的新成员。新加入的是侦查队长默默，他说这个泸州相亲来捧场啦。默默潜水两年半，花莲吴子明案前呢都已经二刷了，第一次听是妈妈嘴命案哦，以为是第一集，结果听完才发现还有第一季。然后访谈节目实在深得我心哦，峰德表现越来越沉稳，近期感觉呢，冰如也逐渐配合上峰德说话的速度语调，不然二刷 1.5 倍时呢，速度差很多。总之呢，就是很喜欢案发，希望能当一辈子的案发粉。 好，感谢默默的加入。那他说呢，二刷我们的时候都用 1.5 倍速来播放哦。那么我想应该在听的时候要非常的专心哦，不然一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一些重要的资讯。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有听过了嘛，所以对于案件的经过啊，其实都了解的差不多了，所以偶尔漏一点小资讯呢，也没有关系。那如果也要二刷的听众们，也可以来考虑一下哦。接下来读一下案发故事投稿，投稿的是小茉莉。小茉莉说，刚好听完狼师的集数哦，决定来分享自己求学过程遇到的经验。我国中在补习的时候，数学老师刚好是二十几岁的男老师，不知为何他特别照顾我，连同学都会吃醋。有时候作业或习题没做完，来不及搭补习班交通车回家，这位老师就会说要送我回家。一个国中小女生遇到一个感觉帅帅皮皮的男生，很难不动心。几次接送之后被爸爸发现，因为呢他是老师哦，家人觉得不会有问题，我也不认为哪边不对劲哦，于是一直持续有联系，也因为自己被特别照顾呢，觉得有点骄傲，觉得自己有一点特别。高中时还有跟老师单独出门看电影、吃饭数次，当他说自己被长辈安排相亲结婚，也觉得难过吃醋。我考上大学理想科系时，他也有陪我吃饭庆祝，他也替我高兴。最后终于发现他真的很奇怪，是因为他特地从台北开车到新竹找我。由于没找到学生宿舍呢，是在外面租房。那天晚上他有到我的房间，还抱着我睡了一下。过程虽然只有摸摸我的耳朵，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就说他要去车上待着。天亮他说他要开车回台北后，我就联络不到他了。大约一个礼拜之后，我接到他的电话，但另一边是他太太大骂我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他整个失联，小孩还没有一岁就找不到爸爸，要我负责。淡淡的回复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真的不清楚，之后就被挂电话了，再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抱歉可能有点没头没尾，但还是希望可以让其他听众们听到，毕竟还是有很多家长保持着学生不要谈恋爱，也没有好好的去跟孩子们说明关于情感这方面的应对方式。担任过教职之后，发现现在的孩子啊真的很聪明，好好的说明沟通，他们会懂的。或许现在的家长呢，不像我的爸妈一样，认为老师都是对的，要完全听老师的。但当有一个人出现，让孩子觉得这个人好关心我，愿意听我讲心事，对我特别好之类的，是真的很容易会误认成不同的情感。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往往很容易发生憾事。祝福每个孩子呢都可以好好的成长，不要遇到奇怪的事。另外想要说一下，新的主持方式很棒哦，阿斌加油。听完小茉莉的投稿呢，听众们可能跟我一样觉得有点 shock，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且有点惊人的故事哦。它是以一个当事人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当今天你是一个学生的时候，然后你遇到老师这样特别的照顾你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可能会对这位老师产生一些情感，不管这位老师是男啊是女生，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会对他有一些情感，觉得自己是比较特别的，对方好像特别的照顾我，甚至会觉得有一些骄傲哦，有这样的情绪都是相当的正常的。后来也因为对老师有好感呢，渐渐的可能你们会有一些更多课余啊私下的一些互动，包含有去看电影啊吃饭啊。但我觉得当时啊以一个学生的角度，我觉得那应该是有一点点心动了哦，因为连这个老师要去相亲的时候呢都是有点吃醋的。所以后来啊其实你说到大学的期间了嘛，那他会这个从台北开车到新竹去找这位小茉莉哦，那当时蓝老师还到小茉莉的这个房间里面哦，有抱着他睡了一下下。我觉得当时这个蓝老师应该是陷入一个天人交战哦，就是想要做一些坏坏的事情，我在猜啦。但是他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就说要去车上待着。我在想是要让自己远离这种会让自己道德陷入危机的环境哦，所以就不要在房间里面睡觉了，可能会想东想西的，不如去外面会好一些。那故事最惊人的转折是在一个礼拜之后，竟然接到老师太太的电话，我妈说怎么把这个老师给藏起来了。听完整个故事之后，我觉得这位蓝老师应该是真的喜欢上小茉莉了，只不过他考量到小茉莉当时可能年纪还很小哦，那就默默的陪伴她长大， 那长大之后他又结婚了，所以又陷入到这种道德的难关，到底要不要去背叛妻子哦？那被妻子发现之后呢，最后才跟小茉莉断绝来往哦。那如果今天这一位老师呢，他心地没有这么善良，又或者是他的道德的这个界限没有拉得那么高的话，他很有可能在国中、高中，然后跟小茉莉有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之后，或许就会去做出一些侵犯的行为，我觉得也说不定哦。那很多狼师的案子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小茉莉也要提醒各位听众们哦，就是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们情感有分成不同的种类哦。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避免说真的会有憾事的发生。好，接下来读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第一位留言的是坏妖女，她说这个优质的频道用心经营，两位加油哦，很喜欢你们，谢谢这位坏妖女哦。接下一位是一个奇怪的人啊，不要提醒的风德加油，我喜欢风德讲的案件，加油。好，谢谢这位奇怪的人哦。啊，这期的留言都比较短一些。再下一位是这个 HP313456， 他标题写这个新主持人新气象，加油，好，加油加油。再下一个是贾贺加贺，标题写超认真优质的节目，现在几乎每天都会听这个节目，真的很推荐。#但是只有我觉得不定杠是在讲假的吗？不定杠真的是瞎掰的啦。好，终于有一个可以来讨论的议题哦，就是不定杠到底是不是在讲假的呢？你相信有这种第三世界的话，有我们看不到的这个灵界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不定杠是在讲真的。那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就会觉得不定杠是在讲假的哦。其实这一类的怀疑呢，我也经常会出现哦。比如说，某个朋友他说他有这种灵异的体质哦，然后可能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说，哦，这边有点热闹啊，你的附近可能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啊，哦，那旁边可能有谁在跟我们一起在吃饭啊，哦，然后什么天花板那边躲着一个啦，你就不确定说他看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他在想要创造自己有看得到的这件假象。所以要么就是你全然的相信他哦，你觉得他就是看得到的，而且他讲的都是真的，不然就是你根本就不要理他哦，你就觉得他都讲的是讲虎烂的，那你也不会去想那么多。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啦，就是如果你身旁真的有这样的看得到，然后说自己有灵异体质的人的话，我会觉得不要去相信他的话，你会心里面比较自在一点点哦。因为假如他说的是真的的话，那你平时的生活都会很紧张哦，你都会想说，我现在身旁有没有什么鬼啊，然后旁边有没有跟着什么东西啊，然后你只要看这位朋友稍微动一下眼睛，手指向哪边，或者是头歪向哪边，你就会很紧张哦，害怕他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觉得有点怪怪毛毛的，然后久而久之，我相信你也不会想跟他出去啦。所以我觉得不如就不要相信，好，就是你干脆都不要信，然后让自己心里面自在快活一些也比较好。你要说这是一种鸵鸟心态，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我会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会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的哦。除非如果你自己也看得到的话，那你或许可以跟他也有比较多话聊哦，或者是你很享受在随时都有鬼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的话，那你也可以跟他好好的去聊这方面的话题。不然我真的觉得说去知道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哦。那以一般人来讲的话啦，哦，所以我觉得不灵杠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其实也不太重要，因为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的话，你就当作是一般的故事听听，那也就过了就算了嘛，不然也会让自己穷紧张而已哦。好，再下一个留言是这个三个孩子的妈咪，标题写呢上班族的小确幸，意外听到一集后就欲罢不能哦，终于把全部集数听完啦。感谢凤德哥及来宾让我听到这么多超赞的故事内容，会持续追踪支持。后面新加入的主持人也很棒，会越来越好，加油加油！感谢这一位三个孩子妈咪的支持哦。身为妈妈，然后又是个三班组，然后又有三个孩子，回到家里面呢，应该都是很忙碌的哦，然后要照顾孩子啊，要看功课啊，然后要签联络簿，然后可能还要做家事打扫。 那如果这个老公不给力的话呢，其实都会很辛苦哦。那这样的妈妈呢，平时的小确幸可能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啊，通勤的时候来听一下 podcast 哦，来放松一下，调节一下身心啊。不管在通勤又或者是这个上班期间，偷戴起耳机来听一下哦，我觉得都是调剂身心的好方法哦。不然回到家里面可能都会压力比较大一些些哦。也谢谢你的支持。好，那这期听众时间呢，我们就到这边。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下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现场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P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赖社群，可以跟风德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目前还有免费的 Discord 群组，是大家可以加入的哦。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也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聊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